窃人之能。以铁道金，以瓦道玉，既使诈而使奸，真蛇心而蝎腹，辟诸小人，其犹川鱼之道也。才能所指的是写文章、处理政事、技巧手艺。偷窃指的是不属于他所有而猎取的意思。总之说，名利两个字是人们一定所争夺的。现在偷窃别人的技能而作为自己的技能，自己享受名声利益，埋没了别人，太欺骗本心了，天理怎么能相容？江西人鲁本泰才学见识深厚广泛，所有的文章体裁、兵法谋略，没有不精通知晓的。他担任川东道时，乡邻苗民居住的地方，鲁本泰派人到了那里，把山脉、河流、艰险、平易及进出的所在绘制成图，装订成卷帙，熟记在心里。碰上苗人发起事端，就按照地图设好埋伏等待，多次杀死捕获了他们，苗人害怕心服。鲁本泰因为没有儿子，年纪还没有50岁，辞官休息隐居，带着妻子和一位年纪大的仆人来到太湖的偏远地方，补定了房屋。一天，鲁本泰驾着船到湖上捕鱼，见湖水上游冲下男女两个人，赶忙让人捞起来，二人还有气息，顷刻间两人被救活了。那个人名叫汪应采，是一位读书人，因为带家眷到南边寻求学馆，碰到大风船翻了。鲁本泰可怜他，将他们一同带到家里，并未换上干净衣服，准备酒和食物留他们住下来，空闲时拷问他的学问，非常精通透彻，鲁本泰更加喜欢，早晚与他讲论探讨制作技艺。汪应采也每天接触高明的人，鲁本泰收藏了许多经典书籍。汪应采拿出一本书叫做《平蛮执掌》，它是鲁本泰所写的秘不示人的谋略。汪应采暗中抄录，熟记于心，住了一年多，适逢乡试，鲁本泰对汪应采说道，你的学问已经成功，可以出外做官了。赠给他50两银子的路费，让他带着妻子同行。汪应采到京城参加由皇帝主持的考试，碰巧问到平定蛮人的谋略。汪应采陈述应对明确熟悉，被提拔为川中理行，专门管理苗人的事情。汪应采上任后，碰上苗人猖獗，汪应采依照平蛮执掌用军，获得了全部胜利。苗人大为惊慌，说道，鲁本泰重新出现了，于是不敢出事骚扰。一年后，汪应采升补了鲁本泰的旧职。汪应采将鲁本泰的书冒充为自己的，善写后将书册献给皇帝，皇帝特别赞赏，宣召交给使馆。皇帝曾经与相近的大臣商量，在退休的各位臣子中挑选老练成熟的人加以重用，大臣都推荐鲁本泰，立即将鲁本泰启用为兵部侍郎。鲁本泰在朝廷上向皇帝谢恩，皇帝说道，你以前在苗疆做官，一向有功绩，你奇异的谋略可以听一听吗？鲁本泰将以前写的书献给皇帝，浏览以后与汪应采所沉浸的书一字不差，特别惊讶。皇帝问其中的原因，鲁本泰上奏道，汪应 采没有登第时曾经住在我家，想是他抄袭的。只要这书有利于国家，著书者是我还是汪应采，没有必要计较。皇帝终究不能释怀，将汪应采召进朝中，与卢本泰当面对质。汪应采跪在地上流汗，惭愧得要死。皇帝很鄙视他，于是不加重用。马周出游长安，住在中郎将长河的家里。皇上因为这年天旱，下诏让文武百官谈论得失。长河平日没有学问，不知道说什么。马周为他做准备，陈述了24条计策。皇上奇怪长河的才能，长河说道：“这不是我的才能，确实是马周全部起草的。”皇上召见马周，与他谈论特别喜悦，下令直门下审，授予马周监察御史，奉命出使很和甚至。皇上认为长河了解人，赐给他300匹绢锦。长河不但不盗窃他人的才能，而且推荐这人的才能，让这人担任了与他相称的职位，自己也有荣耀。这正是所谓的君子乐得为君子啊。高龄早年学习道术，晚年遭受到疾病折磨，向真君祈求保佑。真君判决道：高龄长久败坏道德，鬼的诉讼一天多于一天，又曾经剽窃古代的名迹以作为自己的文章。水官谴责他窃取别人技能，沽名钓誉，特此列为巧妙欺诈之首，不能得到豁免了。不久，高龄果然死了。窃取技能不但指文章，如窃取别人计谋，作为是自己的计谋，窃取别人的功劳，认为是自己建立的，窃取师父的教导，作为自己的见解，都是欺骗良心的事情，一定会遭受到命运的谴责。